一座冰山。
我就朝这个方向为他祷告，我说你很孤单啊，好像你觉得啊没人关心你啊，你的心非常的冰冷啊。我说现在求神的爱火临到你的心，让你的心里的冰能够融开啊，被神的爱火来焚烧。然后我就朝这个方向为他祷告，然后跟着祷告了一段时间呢，诶，我就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一串葡萄放在一个篮子上面。那我就为这个葡萄的方向为他祷告，我说神要让你的生命开始能够多结果子啊，你要更多的亲近神啊啊，操练这个栀子跟葡萄树的生活。我就在祷告里面就朝这个方向跟他祷告，然后跟着祷告完一段时间呢，哎，我又看到第三个图画，看到一个飞鹰，然后我又朝这个方向为他来祷告跟祝福。我说神会帮助你，让你的灵会更被提升，你会更经历到这个祷告的实际，更能够祷告达到神的面前，你会更超越很多的你生活上的烦恼跟捆绑啊，真的如鹰展翅上腾。哇，结果当我写三方面为他祷告完之后，哇，他非常的感动，差不多要哭出来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跟需要，然后他感觉到哇，神真的很真实，透过我的祷告来服侍他三方面的需要，好像他能够感受到神那么爱他。我第一次见他不认识他，但是他却从我的祷告当中能够感受到神知道他，神爱他。因为假如不是神启示我，我根本不可能那么准确为他三方面来祷告啊。所以不是让他感觉到说啊，这个王牧师多厉害，不是，但是他能够感受到神透过我来安慰他服侍他。哇，他真的是很感恩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啊懂得解经讲道啊，就是在实际上这种的祷告跟服侍啊，我们假如有像 Hildegard 这种 prophetic gift 跟 vision， 其实很 practical 啊。那有一次我们神学院的董事跟我讲个见证，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一次参加一个 prophetic conference， 然后参加完呢，他们就分组操练啊。那在操练的时候，他就被分派到一个美国的中年的姐妹，他跟他根本不认识，他是中国人，然后对方是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年的姐妹。结果他上了这个 prophetic conference， 他就操练了，凭信心就在神面前仰望跟祷告。结果他没想到，当他一闭上眼睛一为这个姐妹祷告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英文字就在他脑海打出来， teacher。 他搞不懂，他就凭着信心宣告 You are a teacher。 哇，这个没想到姐居然一讲出来，这个中年姐妹放声大哭，他真的吓到，怎么几句话 so powerful， You are a teacher， 对方就大哭起来。然后后来这个姐妹跟他做见证说，他很挣扎，一直在心里面挣扎要不要继续在家里面 homeschooling 带他四个孩子，很辛苦，但是他在挣扎，在祷告神啊，你要不要继续来 homeschooling， 这个透过这个弟兄说 You are a teacher。 哇，所以他就知道他要继续，虽然很辛苦，还是要在家里面做 teacher homeschooling。 所以短短的一句话，哇，就把神的心意神的带领能够启示出来啊。所以这方面的恩赐，其实在牧养跟对弟兄姊妹的引导方面很重要。假如没有这种的 inspiration 跟 revelational gift， 你就只有跟他分析啊，怎么清楚神的旨意五个重点嘛，客观的印证，主观的印证内心的平安，那你讲来讲去他还是不知道，你懂吗？有时候 critical 的事情，你讲这个理论原则大家都知道，但是临门一脚怎么踢就很难啊，是要踢前还是踢右，你搞不清楚啊。但我们也不是完全就是放下我们的理智，那当然也是 prophetic ministry 跟 gift 也是作为一个 reference 啊，跟你内心的印证啊。像这个姐妹她已经一直在祷告，在寻求要不要继续 homeschooling， 结果这句话那么的准确啊，所以他就知道 yes， 我要继续做 homeschooling 啊。所以 它也是一个印证 confirmation 啊，而不是说完全自己心里面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啊，突然一句话说，哎，你要去非洲，你从来没想过要去非洲，那你就只能把这句话放在旁边，放在你的图书馆啊，这样来看看啊，神有没有 confirmation 啊。好，所以还没有别的问题。而且最近我们在丰收圣徒之家，我们有一个意向，就是开始的这个国度复兴聚会，就是为整个大湾区的复兴来祷告的啊。那敬拜赞美大概一小时，然后有祷告，有短的信息，然后最后大概有一个小时的 ministry time。 那我们的整个教牧团就是为这些从不同教会来的弟兄姊妹为他们按手祷告，有些被圣灵充满。那很多时候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些知识言语啊，就为他到某方面来祷告啊，有些弟兄姊妹就会真的是流泪啊。所以在整个圣灵在运行的当中，你的一些恩赐会彰显啊，就是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啊啊，无论是知识言语或者一些祷告方面的造就、安慰、劝勉啊，就会能够帮助他啊。所以假如我们同学放假有空呢，礼拜天下午也鼓励你们去。我们一直在说，弟兄姊妹从不同的教会来，千万不要留在这个教会，希望你们得着福星的火，把这个福星的火带回自己的教会，能够在整个湾区的众教会来推动福星。因为好像这段时间很多教会对这个福星的这种的渴望跟祷告跟经历好像慢慢就有点淡了啊。所以我们跟吴牧师、梁牧师，其实这个意向是梁牧师祷告他领受的啊，所以就跟我们交通。其实我跟吴牧师都觉得，哎呀，又多一个事工都不太愿意。但是我们祷告祷告也是有一个印证，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国度祷告的聚会啊，叫做国度复兴聚会啊，特会啊。所以假如我们同学有负担参加呢，也会在这个聚会当中梁牧师会有一些的 orientation 慢慢，假如是我们同学，他也会让我们在这个后面的 ministry time 让我们会操练我们的恩赐啊，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平台跟出口啊，来操练我们所经历的啊。好，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个 Thomas Kempis。 那当你想到 Thomas Kempis， 你一定会想到他所写的一本书叫什么，效法基督，或者有些古老的翻译呢叫做尊主圣范，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尊主圣范啊，是比较古文的了哈。圣范，对，尊主圣范，这个典范那个范啊。那这本书《Imitation of Christ》，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哦，只有两三位哦。你一定要读这本书哦！我在 Westminster 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教务主任William Barker 他说，假如我们 Westminster 的同学没有读过这本书呢，应该是不准你毕业。你就知道这本书真的是很重要啊！过去这四五百年啊，这本书被翻成五十多种的文字啊，五十多个国家不同的文字。那么甚至这本书呢，叫做这个The Fifth Gospel， 除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之外呢，这本书叫做 The Fifth Gospel， 第五本的福音书。就是假如你别人问你第五本福音书是哪一本书，你就要知道，怎么还有第五本福音书呢？这个不是一段吗？不是啊，第五本福音书被称为就是这本书啊，就是效法基督这本书啊。那其实这本书在欧美的教会，它的 畅销的程度呢，仅仅次于圣经，啊，但很多人喜欢看放牧甘泉，放牧甘泉是近代的作品，但是这本书从十五世纪到现在，除了圣经之外，它是最 popular 的一本书。天路历程也蛮多人看，天路历程，啊，但天路历程，比这本书还要厚差不多200年呢，啊，这个是十五世纪，天路历程到了17世纪了。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 Thomas 弟兄，啊，那他是生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叫 Kempen 这个城市。那么他跟那个 Heidegger 不一样， Heidegger 是生在贵族的家庭，他是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所以他是从小是进入在这个 Netherlands 这个 Deventer 这个城市的一个学校，叫做 Brethren of Common Life。那这个学校呢非常特别，是这个 Gritti 所建立的。那这个 Gritti 他是在当时13世纪推动一个新的在天主教里面那个运动，叫做 New Devotion。叫做新灵修运动 New Devotion， 或者新的一个尾声。为什么他要推动这个运动呢？因为到了13世纪，整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整个的追求的方向进到哪里去了？进到学院派里面，非常的理论，非常的哲学化 Scholasticism，啊，跟实际的灵命生活接不上关系。他们这些学院派的神学家会讨论究竟一个天使能不能在一个针头上面站立得住，你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天使能不能站在这个针头上面，这种分离的题目他们都去研究的，所以完全跟基督徒的灵命生活完全脱节，啊啊。那讲这个唯名论、唯实论啊 ，nominalism 啊 ，realism 这些哲学的题目根本没有什么意思，所以 Gritti 就开始这个新灵修运动，就开始针对这种学院派的理性跟不切实际，来推动一个新的方向，来高举。经历基督、活出基督的这种生命的敬虔，追求读经、默想跟内在生活，然后他就透过这个学校 Brethren of Common Life 来帮助一般的平信徒，啊，在这样的一个灵性的方向来追求。那这个学校它的特点就是不是像修道院，只有修道士才有资格进去学习或者灵修excuse me， 它 open door 让每一个平信徒啊都可以有机会呢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学习跟追求灵性，而且好处呢是不收学费，完全凭信心神的供应。所以里面的学生就是有一般的甚至家庭主妇或者带职业的信徒，但是很奇妙的也有许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呢就成为修道士 monks，就是真的是专心全时间的来侍奉神，啊，亲近神。
不单是出了一些 monks， 也出了很多的学者，甚至神学家，啊，其中当然包括 Thomas Kempis， 他是这个学校毕业出来的，也包括其中一位教王叫 Pope Hadrian the Sixth， 也有包括神学家 Gabriel Bell，啊，跟 Nicholas of Cusa， 还有 Rudolf of Agricola， 这些在你们讲义上我都写出来了。所以这个的学校 Brethren of Common Life，当我去了解他的情况和背景的时候，我就觉得，咦，这个神学院有点像我们丰收神学院啊，我们很多都是代职来这里装备的，但是装备完很多是清楚神的呼召，就变成啊全时间啊的传道人或宣教士啊。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 open door， 每个人都可以进来啊，不像过去的修道院是一个 narrow door 啊。那的确在中国的神学院里面过去是 narrow door， 他会问你这个问题，你清不清楚神的呼召，你的蒙召见证是什么。假如你不清楚神的蒙召，很多中国的神学院是不受理的啊，包括在我们湾区海外神学院也是，你不来读 full time quit the job 他不受理的啊。但是这个神给我们丰收的意象就是一个 open door，就是大大的撒网，下网每一个都可以进来。但是呢，是否能够毕业全世界进入工厂呢，就要看神给你的护照啊。所以这个 Brethren of Common Life 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造就众圣徒啊，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追求啊，最少可以让他们能够爱主啊，能够啊活出基督的生命啊，能够读经，能够祷告。那么 Thomas Kempis 就在1425年就进入修道院啊，他读完这个Brethren of Common Life 之后，有着全时间呢在修道院里面灵修，抄写圣经，写灵修心得，也写这个 Grotti， 就是他这个学校的创办人的传记。当然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这本书。那他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这本书分开四部分，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当然从这个题目就很清楚， Imitation of Christ 就是要效法基督。但是其实在这本书效法基督的背后，它有个更荣耀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这本书教导弟兄姊妹怎么去默想基督，怎么去效法基督，怎么样活出基督，然后最终与基督荣耀的联合， Union with Christ。你能够经历到每时刻你真的是连于基督，活在基督里面，活在基督的面前，与他有不断的灵交，这种与基督完全联合啊，同活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跟生活，也就是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因为它整个的结构跟 approach 基本上是受到奥利根的影响，还记得奥利根讲到这个与基督联合透过这个所罗门的三卷书吗？第一是什么书？箴言。箴言是代表什么？ Purgative， 洁净城。 Purgative， 然后进入这个传道书是什么？ Illuminative， 被光照，被神 illuminate， 要进入 illuminative stage， 真的被光照看到世界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权柄、地位、名誉，这一切都是什么？
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假如我们基督徒传道人不能够看破这些美好的物质的祝福，以为物质的祝福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拼命的就是沉迷在这种物质的享受当中呢，你就等于说你的灵命是停顿的。我们得着神的物质的祝福，但是我们看破这些祝福，你得的越多，你可以奉献越多啊。Illuminative， 你真的能够看破。当你真的看到这一切物质的空虚虚空啊，不是那个最高的祝福，也不算的什么时候呢，你就会进入这个 unitive stage， 与基督的联合，就是进入这个雅各书与基督这种爱的联合。你能够经历基督，我们的主能够用口与你亲嘴，这种的亲密，这种的满足，这种的喜乐啊。那我们夫妻有这种的经历，但是你在灵里面跟基督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想大部分基督徒呢都不会，或者没未曾经历过这种基督与你亲嘴的这种的恋爱亲密跟满足啊。基本上我们都是在世界上的满足啊，但是从奥利根或者说 Thomas Kempis 他们所追求的是这个 unitive stage， 能够与基督完全有这种爱的联合。所以第一部分，他这本书分开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purgative， 在你的生活道德上能够被炼净，能够弃绝钉死一切的邪情私欲、肉体的败坏，然后能够轻看这个世界的物质跟财富。那第一部它总共分了有25个 chapter， 那我只是把25个 chapter 里面几个的重要的重点呢，九个重点呢，我把它挑出来。那这本书大家一定要回去看，假如你看英文可以呢，你就不要买这本书，就直接在网站就可以download到啊。记得这个网站，
中文也有
在那个网站，
我可以寄出来。
好，你可以 send email 给我们同学哈，
然后再寄那个西敏寺那个信条，我一起把它寄出来。
对，好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省了买一本书了，因为本来下学期呢，对，下学期呢我们要看四本小小的参考书，其中一本就是这本书《效法基督》啊。那第二本就是那个Brother Lawrence Practice the Person of God， 这本书英文的网站有免费的，中文也有，那就顺便 email 给大家啊，很好。然后我们就是省了钱也保护这个地球啊，少一本书啊，不需要印那么多这些书了以后。
而且它是在网络上，所以我把那个 link 给你，你自己上到那个 link， 然后它一张一张就不同的 link 就可以出来。
对，你也可以一张一张把它印出来，假如你自己喜欢 mark， 你就一张一张把它印出来也可以的啊。那第三本书就是那个莫林洛的这个 The Spiritual Guide， 我们下学期也会讲到莫林洛啊。
也有那本
啊，也有嘛哈，啊，都把它 email 了，就少买就好了。那你要快点告诉这个 Kevin 不要订那么多书啊，不然到时候没人买啊，叫他暂时不要订。那第四本就是甘恩夫人的一本书啊，啊，那么
自也是也有。
Yeah， 那这本书呢？不是《新教莫要》，另外一本的啊，那个长名不是《简易祈祷法》，是另外一本啊，它的名字比较长的，讲的更深的属灵的经历也有吗？要你都把这四本书都 email 给同学就好了啊。那我明天要叫绿色蓝本哈、啊，那叫他先不要订啊，四本书都不要订啊。那他在这部分里面呢，其中一个重点他都提到要追求谦卑无名， desire to be unknown。
那这种谦卑无名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愿意成为一个旷野的声音。声音有没有自己啊？没有自己的声音，讲出来就散了啊，完全没有自己。所以就像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所说的，他什么？你兴旺，我衰微。那他认为解释我们基督徒啊，第一步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愿意谦卑，愿意无名，成为一个无名的传道者。那其实你发现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传道人跟弟兄姊妹的问题跟冲突，是这个传道什么没有真的是看破这一点啊，他要自己成为一个啊大牧师，很有名，很有权柄啊，要弟兄姊妹都听他的，跟着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会产生冲突了。但当你传道越谦卑，越愿意放下，就越有什么属灵的权柄，弟兄姊妹就越会佩服你，就越愿意把权柄交给你啊，牧师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啊。所以反而第一步呢是愿意谦卑无名啊。那么追求美德跟永恒的福乐，那怎么追求美德呢？就是透过默想基督，效法基督。耶稣基督在四福音的言行举止啊，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啊，这是他这本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我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默想基督，它是每天的灵修，就有一段经文都是在描写到基督的一些的性情，365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不知道这本书现在还有没有卖绝版的，还是没有啊？非常好，叫默想基督，每天都是默想基督的一个特点啊。那么不单是追求圣徒的生活上的美德，他更强调要追求那个永恒的福乐。一般的圣徒，一般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会只想到今生的福乐，今生的一些需要啊，或者一些的财富啊，更好的生活，但是说常常会忽略了 ignored 和 neglect 这个 future life 未来的永生的情况 future life。 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花很多的注意力，很多的思想，只看到或者考虑到今生的福乐，没有看到那个在神的国度里面的那个永恒的福乐。那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 chapter 4十七节跟十八节，那 Thomas Timbers 的角度或者保罗的角度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的角度跟那个重点很不一样。好，我们来看十七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但你发现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是什么？顾念所看见的，顾念今世的一些福乐跟情况，而我们却不顾念那个看不见的， 那个永远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的是今世能够不要受到苦难，不要受到苦楚，啊，却没有看到那个永远的、永恒的、极重无比的荣耀。啊，所以刚才玉美师母就提到说，哎，为什么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是好像会经过苦难？啊，真的很多时候神透过苦难啊，是 grace 啊，不是玉美啊，讲到说我们要经过苦难才能够好像进入神的这个啊丰富啊，真的很多时候苦难才会让我们真的是把那个注意力啊从今生移到啊这个永恒的福乐啊永生的福乐。所以Thomas 在这本书里面他都提到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在乎 how long we live but how will you live， 不是在乎你活得有多长啊，乃是在乎说你怎么样活你这一生啊，能够充满神的美德。 How will you live？ 那你发现今天我们在美国基本上我们不单是在乎 How long we live How rich you live， 我们的追求哇多有钱啊啊，但是不在乎说 How will you live， 你怎么活你这一生是否真的充满神的美德，充满神的爱。要第二点，他在这个第一部里面他就提到，我们基督徒不是单单停留在知罪跟认罪这个层面，我们更需要进入到深深的体会到对罪的伤痛，你对对罪的伤痛。意思是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他们的认罪太肤浅，说很容易认罪之后又犯罪了，甚至把认罪当作一个手段来滥用神的恩典跟赦免。反正我犯了罪认罪一下主就赦免啊，将来机会来了又犯罪啊。所以对罪的那个关系呢，不是一个痛恨啊，伤痛，对罪伤痛的一种经历啊。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那整篇都是大卫的认罪诗，但是在十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否是一个真实的认罪，真实的离开那个罪，永远不轻易犯罪。重点在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忧伤痛悔是忧伤什么？忧伤你的罪，痛悔你的罪。真的因着你犯了这个罪，你对这个罪是何等的伤痛忧伤，让你忧伤这个罪。唯有你真实的有这样的经历，对罪忧伤痛悔，对罪伤痛，你才真正产生一种力量，会跟这个罪断绝，与罪断绝。否则的话，很容易这个罪又回来。我或者说，喝酒的习惯，或者骂人的习惯，或者做错某一件事情，啊，认罪一下，哎，一下子又回去喝酒。啊，最近我们教会就有这样一个弟兄，哇，我们花了好多的力气去辅导他，帮助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子他又回去喝酒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真的求神能够给他有一个对罪啊，对这个的错误，对这个的问题啊，能够忧伤痛悔。除非他里面产生这种 deep contrition， 否则好像很容易又去爱上他的罪，又去抱抱他的罪啊啊！唯有我们真的觉得他是哇，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 monster， 很害怕这个罪。才会 keep 什么 distance 啊，才能够真的是跟着保持这个距离啊，对罪有这种伤痛、这种恨恶啊，才能够真正的离罪。 啊，所以 Thomas Kuhn 对罪他有很真实的经历啊，那也或许因着他这个教导呢，还是说因着天主教非常强调什么 confession， 天主教讲的 confession 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他哦，当然他的方式一定要透过神父来告解，那个方式我们不是很能够认同，但在他 confession 的里面的教导，我告诉你他们非常强调 contrition， 不是单单认罪，只是个 repentance 啊，悔改啊，承认错误。他说 repentance 只是第一步，你要从 repentance 进入 contrition， 就是对罪那个恨恶跟拒绝，对罪深深的忏悔，这才是真正的认罪。所以在天主教的教导里面，假如你真的是很真实的认罪悔改，而且有 contrition 悔罪恨罪的话呢，你会有一个什么所谓 compensation， 要 pay the price。 我们今天基督教是轻轻认罪一下就没事，哦，天主教不是的，假如你真的认罪 pay a price，表示你的认罪是真实的，他们叫 satisfaction， 就是 compensation， 你要 do something to satisfy 你的这个罪所做成的伤害，包括可能你就背个十字架游街十天吧。你看在菲律宾天主教国家他们有还有这个 practice， 背个十字架，我还看他们钉手在十字架上哦， they really pay a price 啊，或者说他们就很简单，你就捐点钱给教会修桥补路，把你的财产十分之五捐出来，还有五分钟是十分之五，刚刚讲对，然后或许你就 pilgrimage， 你就花一年的时间跑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表示你真的认罪 pay the price， 你真的不敢随便犯罪 you pay such a price， 就是教会对你的一个要求，证明你真的是认罪，要有 satisfaction， 要 compensation。 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要 discipline 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太敢啊，不敢要求啊，都怕啊，他就不来教会了，他就被绊倒了。天主教不会跟你开玩笑，你真的犯了这个严重的罪，他或是淫乱的罪，或是很可怕的罪，这个神父就会给你一个 prescription， pay the price， compensation， satisfaction，啊，把你的财产一半捐出来吧，因为你看傻盖就是我炸了谁了，我赔了四倍嘛，会有行动 compensate。 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我们对罪的问题呢都处理得很轻的，我们根本不敢 discipline， 啊，不会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赔偿或者做些什么，我们不敢讲啊。但天主教他们过去虽然他们又高举了这个的行为 satisfaction 跟功德作为回到得救地位的一个的方法，那这个解释错了，但是他当初这个意念是好的啊啊，因为他们的救恩观呢，记得那个图吗？我们讲历史神学的时候，你在 baptism 里面受洗得救了，但是你犯罪跌倒呢，你就离开了这个 得救的地位。所以他们讲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也是马丁路德最反对的。所以马丁路德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不要跟我讲这一套，要靠 penance 才能够回去。这个 penance 就包括这个confession contrition 等等 satisfaction 啊，透过忏悔礼又让你回到得救的地位。那么过了几个月你又犯了严重的罪，淫乱的罪或者怎么样，偷鸡摸狗的，那你又不 得救了啊，又要去找神父 through the penance 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个神学解释错，但是它里面很多的做法跟意念是很好的，包括你犯罪你要找牧师坦白认罪，不要牧师要有知识言语才看得出来，然后那个牧师没知识言语不是看不出来了吗？那个在躲牧师啊，所以现在我们基督教的牧师都很难做，这些弟兄姊妹你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但天主教的信徒乖得很，一出什么问题来找神父告解， 所以他们牧会轻松得很，不需要去找这些羊群的问题。现在就是有问题去找医生，就是对的，有病的需要找医生嘛。但是我们基督教都是隐藏的，大家都是装得很好啊，也不跟牧师讲啊，牧师来问他也不讲啊，装得没事，我们夫妻相爱得很啊，我们没有问题啊，所以你根本很难辅导他。但是天主教就很好啊，跟太太一吵架他找神父告解啊，神父就给他个 prescription， 多好啊。所以有些他们的牧养的方式是很好的啊，包括这些 satisfaction， 你要 pay the price 啊，不但是认罪，要好好来教会洗厕所一个月啊 ，compensation 啊，证明你真的是悔改，所以下次不敢了。哇，洗厕所一个月，这个月你要十二奉献，证明你真的悔改啊。哇，十二奉献啊，不是单单十一奉献，十一奉献都做不到，还有十二奉献，他们真的是要 satisfaction compensation 啊。好，所以解释一些的引申跟 application 哈。啊，提到对罪深深的伤痛恨罪来离罪。好，那我们就停到这边，我们就下学期再继续讲下去啊。Thomas Kempis 好多的这些属灵的教导很宝贵的啊。来，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